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那本期我们要聊的是可以说是最近话题度最高的一部电影，这个是刚刚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季斩获了七项大奖的《瞬息全宇宙》啊。那么今天除了我们的两位固定主播娇娇和徐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何芳，我是研究亚裔美国史的学者，尤其关注这个美国华人史。
大家好，我叫游天龙，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对亚裔也是关注非常多，之前做过相关的研究，然后对这份历史也有一些涉猎吧。之前在美国读博的时候也上过这个 Asian American Study 的课，也给学生上过这方面的课，算是有一些这个教学研究方面的经验。
啊，对，然后游老师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title， 就是这个曾经的著名播客啊，选美的主播。
哎呀，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都不好意思提起来了。的确原来是办了另外一档播客讲介绍美国政治的，当时娇娇老师经常作为我们的嘉宾出席我们的活动。
对，所以就是也是好几年没有跟游老师一块上过节目了。那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两位都是研究这个移民史或者是亚裔研究的专家。所以我们特别请两位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样一部应该是第一部获得了奥斯卡奖的这种华裔题材的电影，应该是这样。那我想首先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几位老师，当然包括徐老师，你们对《瞬息全宇宙》这个电影的第一个观感怎么样？你们喜欢吗？你们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看另外一部片子，这个觉得那部片子太娇柔造作了，然后这部片子还算总体来说还算真诚，当然里面的刻板印象也非常多。当我看到这是一个洗衣店的时候，就觉得这实在太迎合西方主流对我们亚裔的错误的印象了。
能举个例子吗？
就比如说这个洗衣店现在已经不是华人在美国从事的主要的这种服务业的工作了，这可能大概是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这种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最近这两年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新闻上了美国世界日报的头版，世界日报是美国华人社区销售量最大的这个纸媒，就讲的是唐人街最后一家这个洗衣店的关门。然后在美国现在那些像他这个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些自动投币式的洗衣店一般都不是华人所经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细究这里面的时间线的问题啊，或者是从业的问题啊，那这边就有很多这种只有我们可能说从事华裔研究的人才会注意出来的这些印象。
对，所以游老师对这个洗衣店这个细节不太满意，我记得好像之前何老师也说你对洗衣店这个细节不太满意是吗？
哎，对的，因为这个我先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看这个片的吧，也就是最近，也是他们已经得奖之后，但是呢我是有意的避开了看就是这个剧情的介绍。就是看这个影片之前我是看了杨紫琼的一些采访，然后他说的是，他说这是一个非常 bold 就很大胆的一个剧本，因为他关照的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普通的女性成为了所有人的 hero， 对吧？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没有看剧情简介，然后所以我就在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普通女性，一下子就进入这种洗衣店，我就感觉还是挺老套的吧。我给学生放一个1970年的一个洗衣粉的广告，那洗衣粉就叫 Ancient Chinese Secret， 意思就是说中国的洗衣秘方。然后我老是跟学生说，我说你要跟中国人说什么我们是中国人还懂洗衣秘方，那中国人肯定是摸不着头脑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美国现象。我记得那个石头的对话哈，就是把人变成石头那个，我倒觉得印象挺深刻的，他们的对话也蛮有意思，有些启发性。但是整体而言我就觉得还行吧。
对，我觉得如果你横向比较其他讲这些移民特别是亚裔移民在美国的情况，比如说假设北京在纽约或者是喜宴是吧，这个有两个，一个台湾的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创作团队创作出来的这个差不多同一时期情况，就发现其实那两个来说可能更真实，因为他们不需要特意去讨好美国观众，也不需要去故意符合美国观众的这个刻板印象，甚至可能他们创作团队自己本身是不带有刻板印象去创作这些东西的。就如果说假设说这部瞬息全宇宙里面出现的是他们要开一个这个 厂子是吧，开一个什么制衣厂，那可能是他那个年代的香港移民到美国以后经常会做的事情。但他不是，他就觉得搞了一个100年前的这个洗衣店，虽然他用的是新设备，但新设备这年代洗衣店谁还哪还有华人会干这行的呢？就徐老师来说，我觉得我跟何老师已经吐槽了不少了。
我这部片子一共看了两遍，然后两遍之间间隔大概10个月的时间大概。第一遍看完之后，我和何老师的观感特别像，我觉得这片子拍得非常乱。在前几天因为要录这个节目，我第二次看了这个电影，我仿佛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电影会破圈，会让大家有这么多的感触。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他之前让我觉得不给力的地方，让我觉得拍的不好的地方，总是差那么一口气的地方。比如说他模仿成龙的动作戏，或者说他拍这个母女之间的情感戏，或者就是里面所有人物的这种对白，有的时候你感觉会有点不自然，会有点生涩。他这里面的不给力是不是恰恰是他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同时也是这个电影本身要传递的一个主题，就是在一个不给力的人生里面，你要怎么样继续下去？如果说你本身人生的这条主线，你没法选择其他的这种平行宇宙，你只能在这个相对比较庸长的一条主线上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你可不可以跟这个不给力和解？哎，从这个角度一看，我觉得，哦，我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有些桥段会比较感动观众了。但说实话，就到了第二次观影，我还是非常敏锐的感觉到，就自己可能还是属于上一代的观众，还在适应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我也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刚刚尤老师说这个电影脱离现实，对吧？就是说80年代从香港去美国的这批华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可能主流来讲不是像这个电影里这个样子啊。当然有可能同一时期我们觉得大陆去美国的华人可能也会觉得就是他们的主流应该是什么高技术移民啊，就不是这种就是还是大家心目中的从事着底层工作的这样一些华人。何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创意是平行宇宙。这个电影我到现在我也是看了两遍，第一遍是去年5月份上海封城的时候看的，然后我第一遍看我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最近也是为了录这个节目又看了一遍，然后更喜欢了。对，然后为什么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了我自己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去那个法拉盛中国城那边的那种叫做京剧的票房，就京剧的票有那些业余爱好者他们聚会然后唱戏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在法拉盛中国城那个火车站出去没多远，然后去了一两次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票房的水平特别的高，他们这些业余的票友都唱得特别的好，就不是普通的水平。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们都是专业的京剧演员，然后是因为在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啊，因为一些特殊的时代的原因，然后他们就落在美国了。当然他们落在美国之后也不见得是过得多么的好，因为首先就是美国没有多少人看中国的传统的戏曲，所以他们里面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继续就是靠唱戏来谋生。对，但是我们知道国内的戏曲演员嘛，基本上是你可能不到10岁就几岁你就进了专业的戏曲学校，然后你也没有学过太多的文化课，那更加不可能说学英语，所以绝大多数人他们就英语不好，然后虽然在美国生活很多时间了，还是基本上只能在这种纯粹的华人社区里面做一些很低端的工作，就是在百货大楼里开电梯啊，或者就是在我们知道法拉盛有一个那个新世界商城楼下那个美食广场，他们就在那儿租个摊位然后卖中国小吃啊，就做这一类的工作。就在他们从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国内有了巨大的变化，然后当年他们那些留在国内的那些跟他们同样辈分的中国的演员，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是比如说某某省京剧团的团长了，这些人他们就仍然在那边开他们的电梯卖他们的小吃，然后只有在周末然后在某个京剧票房里面，在业余爱好者的这个圈里面，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们身怀绝技。所以我当时看瞬息全宇宙里面就多重宇宙这个设定，我想到的就是这批人，因为 它里面这个女主角就是这样的嘛， Evelyn 她跟她老公开一个洗衣店，那当然刚刚各位老师都讨论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刻板印象的一个华裔移民的工作，但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她就是大明星啊，她是杨紫琼大明星。然后我当时在想，那我当时在法拉盛认识的这样一些老票友，他们是不是也会某一天就午夜梦回，然后想到某一个平行宇宙中他们就是站在舞台中间的那个角儿。所以虽然说现在有人说瞬息全宇宙是一个以他的这个想象力或者是创意而出色的这么一个片子啊，他把这些多重宇宙啊平行宇宙这样一些想象这样一种意象用这种非常天马行空的视觉风格呈现出来，但是我自己个人啊，我有一个猜想，就是我非常怀疑这样一个创意它最初的诞生可能不一定是从一个科幻的视角出发去设计出来的，它真的是有可能就是源于一个移民的这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因为对于一个移民，尤其是像这个片子里面的这种 Evelyn 他这样家里面这种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来说，他不需要去幻想他生活在一个多重宇宙，他真的每天就生活在一个多重宇宙里面。
嗯，我就是补充一下焦老师说的，你说因为你不知道他最开始设计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怎么开始的，但我就补充一下，我听到他们在采访里面说的是这个剧本身主角是一个男性，然后是要请这个 Jackie Chan 来演的。所以就给你们这样一个背景信息。
所以到最后变成关继威去模仿成龙，然后主角变成了大女主。
就是像这种移民，他这种理想跟现实的各种错配的确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大家经常因为移民毕竟是一个过于沉重和重大的决定了，有时候你的确很难再回得了头，你就的确会想如果当初我不走出这一步会是怎么样。然后像我们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人去美国，大家经常会讨论就是要不要回来，对吧，或者说这个要不要留下，然后或者留下来干什么，什么样的人会留下来，什么样人会回去。原来我刚到美国我一想，哎呀，如果当初这个我爸妈没有出国的话，那搞不好这个房都买好几套了什么之类的，对吧，错过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
对，这样说的话这种时空感哦，我看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但是你们刚才聊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对，我也在美国待了六七年，然后回来也待了一段时间，不断会有人呢问你回来吗，为什么回来，为什么不回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始终这种国界，他们以这个国界来问你一些东西吧，来问你的决定，但你的时空其实不是用这样一个标准一个因素来就是划分的，所以这种感觉也是一种就是 in between 的一个部分吧。 between 其实是多重的，它是 multidimensional 的，它不是他们想，就是很多人想象的这种，你在这儿，你人在这个国家，或不在那个国家，然后他们这样一问，就加重了你这种时空压力，其实是这样的。
嗯，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杨紫琼在领奖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就是女性朋友们，你们永远不要被这个年龄限制。他这背后其实体现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同点，就是好莱坞其实是一个特别强调年龄的地方，你过了一定的年龄你就不能再演大女主了，你就不能再怎么说呢，老树长青也有啊，但是反正你的这个角色限制就很大。那杨紫琼在演瞬息全宇宙，首先她打破的是这样一个年龄的限制。我觉得刚才大家提到这个移民的时空感，包括移民的错位，还有对平行宇宙的想象都很有意思。但可能在这个电影本身来看的话，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在美国之内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的视角是从移民二代的视角看出去的。几期之前我们做过这个平原上的摩西嘛，当时说孩子们看见了下岗潮，当时还是孩子的人看见了父母的事情。那瞬息全宇宙我觉得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视角，就是他虽然拍的主角是杨紫琼这样一个中年女性，但他其实的视角是孩子们的视角，然后似是而非的一个对父母的理解，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偏差，有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也很正常。这有可能并不是 美国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而是移民子女对父母的刻板印象。他们想到，哦，二十多岁的时候父母可能是那个样子的啊，他们刚刚开洗衣店的时候，什么所谓的开始去实现美国梦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后来他们又后悔了，然后他们又觉得自己，哦，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然后也是孩子体会到父母的这种不容易，体会到如果母亲不跟父亲走的话，他会不会过得更好，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这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更universal 更普世的一个观察和一个感受，而且也很符合现在观众的这个焦虑，尤其是疫情以来的这个焦虑，就是我到底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意义，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他那个小石头那段不就是有一句我记得说的很好，就是 Am I even a smaller piece of shit? 就是我是不是甚至比普通的这种渺小小人物更小的一个小人物。对，就是这个小人物可以无限的小下去，这种无力感可以无限的分下去。那他本身其实是对这个无力感的一种回应，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娇娇我们节目刚刚做过伊妮舍林的暴躁女妖，他里面也是提到这个，就是人受到限制，人没法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会怎么样。那他里面给出的一个非常冷冰冰的答案就是，你光温柔和善是没有用的。但是到了瞬息全宇宙这里面，他的一个核心就是在面对 uncertainty 的时候，在面对这种纷繁变化什么惊涛骇浪的世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他给出的答案就是 be kind, 就是要与人为善。所以这两者对比起来来看，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我有点想接着徐老师这个，然后就是问我们嘉宾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就是刚刚徐老师特别提到了他这个，因为他整个这个电影的故事的主线其实是基于一个母女关系或者是一个更大的家庭关系，因为他的表面的这条线是母女关系，但他背后还有比如说这个 Evelyn 跟他爸爸的关系，然后 Evelyn 跟他这个老公的这个关系等等。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其实国内有一些观众是对这个片子不太喜欢，然后他们不太喜欢的点就是来自于这种片中的呈现的这样一种大家觉得非常典型的亚裔家庭的这种家庭关系。然后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希望有人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亚裔家庭的关系里面的那些负面的层面。我不知道就是几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片子里面呈现出来的这种华裔家庭的这种家庭关系呢？
我觉得亚裔家庭的确相比于其他的族群来说应该内部张力是相对大的，甚至可能是最大的东亚裔几个国家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里涉及到一些各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亚裔的家长他们本身就是经过超高筛选进来的这么一群人，对吧？他们本身就是像片中 Evelyn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来的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国内受过非常高的教育，对自己小孩有非常高的期待的这么一群人。但是他们到美国来以后，一来他们肯定会承受一定程度的落差，当然这落差有没有像片中这种从杨紫琼大明星跌落到这么一个这个洗衣店老板娘的这种落差这么大，可能是没有。但问题是他们为了克服这个落差，他们经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卷自己并且卷全家所有人。因为他们克服美国的各方面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种族的呀还是性别的呀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觉得只有自己是能够改变的，周遭的环境他作为一个异国他乡来的这么一个陌生人吧，我觉得即使他们录了集，他们有着很长的，他们很难把自己当作是美国人，他们要克服这种制度上的这种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给卷起来，然后也就会把自己的孩子们给卷起来，然后导致的这个情况就是亚裔的第二代跟第一代之间，亚裔第二代的这个心理问题，我记得好像看过论文来说是所有族群里面最高的，但如果你再细分的话，东亚裔呢绝对是最高里面的最高的那几个，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问题。然后像 Evelyn 他这种抛弃自己家人来美国，这也让我想起刚刚讲的那个喜宴是吧，喜宴里面男主角到美国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 sexual reality 没有办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这种问题。当然这个杨子雄在这边他其实也是面临一个跟上代对同一个事情或者不同事情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他觉得啊，我要选择去一个美国这种所谓自由的地方，但他后来发现他这个自由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我觉得亚裔家庭这种情况的确是你很难去回避，但是似乎整个亚裔社区也没有找到非常好的办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代性的问题，就他们来的这一波人是吧，包括片中杨子琼他出现这个时间段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在亚洲全面胜利的这个时候，亚洲人其实是整个世界在这过去40年来可能是最相信自由主义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就相信人定胜天是吧，就相信这个爱拼才会赢，
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啊，相信黑猫白猫这个抓老鼠就是好猫是吧，然后他们这些人就会把这种观念很自然带到美国，那美国就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了，他们到这边来感觉就是我这一套在这美国无往而不利，那我就继续延续我的这个成功模式搞下去，那我的儿子女儿必须得按照我这个方法来，也看不上黑人他们那些什么去搞抗争的这种斗争策略，他觉得就是我要把书读好就行了，这个方法最简单最有效，在我身上能成就在你身上一样也能去成就。因为我们那个亚裔研究界对于这种就是赴美创业的就是像 Evelyn 这种情况的家长和子女关系从新自由主义已经有很多研究，90年代就有了，当时他们讲的就是恰恰是因为他们到美国以后一开始这个各方面的资本比较少，不管社会资本而可能就人力资本高一些，但人力资本你还存在一个变现，可能存在一个异国这个是否认可你的这个学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问题，那他们有很多人选择去创业是吧，开餐馆啊，开这个美甲店啊，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那他们在美国这个时候他们就处于一种夹缝的状态。当时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制衣厂对吧，就是北京人在有些里面那个王建民的那种厂子，他其实处于那些上层的像片子里面讲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设计师们是吧，或者说那些大资本的把这些风险把这些剥削的工作转交给了华人去做，就这些杀人放火这些剥削这些违法乱罪的事情通通都是你们新来的这些亚裔移民去干了，然后他们也成了就是承接这个来自工人阶级是吧，他们下面那些女工的第一道这个承受怒火呀是吧，就承受劳资关系冲突的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等于就是按他们看来就是新移民到美国来创业就是会被美国已经有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这个制度给利用了。然后反映在家庭层面层就是导致是因为你要创业它的这个利润是非常微薄的，资本主义是不会让你在这边赚很多钱的，特别是你作为一个新移民作为一个外来者你要在这边赚大头是不大可能的，它会让你赚很微薄的利润，那它让你赚很微薄利润能怎么办呢，第一你要剥削你自己，第二你要剥削你家人，所以往往是夫妻店，所以往往是这个小孩一下课回来以后就给爸妈接电话是吧，记账看这些邮件是吧，充当这种非正式的童工，那这种情况下整个家庭其实都很焦虑，因为你考虑到这个店里的这个营收状况会影响到这个小孩的这个就业啊是吧，小孩以后读书这个钱从哪来啊，那家里会对小孩寄予很大的希望啊是吧，你不想跟爸妈一样搞这行的话就读书就要更努力啊，但是你在读书更努力的同时你还得抽点时间来帮爸妈接电话是吧，接这个预约的单子接这些外卖是吧，这些东西那小孩其实等于是经常研究什么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女性一样，他等于是一肩挑啊，学校里面他要表现非常好，回家以后还要帮爸妈去打理生意对吧，那这就是个新自由主义对他们这个家庭关系的扭曲跟冲击。我相信 Evelyn 的女儿是吧，这个 Juby Tabaka 估计对他妈的很重要的一个怨恨可能部分来自于从学校下课回家以后还要帮他妈处理很多这些事情啊。你看他们去这个国税局的时候当时就说哎，你怎么没把女儿叫来，那就默认他女儿这边就做翻译的角色，这翻译角色其实是一个应该付钱的工作，别人会觉得啊，这是你女儿她帮你做翻译理所应当的，那他妈肯定也曾经利用过他女儿做翻译是吧，那等于就是女儿要花额外的时间相比于她的白人同学们相比于她的美国同学们额外同时去做一些只有亚裔子女才会去做的事情， 那等于他是额外的工作量，额外的精神压力，甚至比如说我翻译的好不好会影响我爸妈这个店能不能开得下去，那压力很大了。那他妈到时候如果真的没开下去，不像这个片中这么完美大结局，最后真的被这个国税局查封还罚款，那他如果是个正常的情况下，那女儿肯定会内疚，觉得啊，是不是我那天我表现的不好。所以很多这种事情的对他们这个家庭的内部冲击，如果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去讲这个洗衣店的母女关系的话。
对，尤老师你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看那个就是导演的有一个访谈，然后问说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在编剧的时候要把这个女儿的性取向设置成母女之间最主要的矛盾，然后他觉得这个是来自于他对他自己的很多这种就是亚裔的同伴他们的这些家庭的观察，就是他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亲子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就像尤老师刚刚说的，你小孩有可能在各个方面达不到父母的预期，但是导演他的观察是他是觉得这个性向这个问题是最麻烦的，因为它会是一个 ongoing issue。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比如说是其他的少数族裔的家庭，然后里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就是他的家庭关系就直接崩坏掉了，对吧？这个小孩可能就离家出走了，他就跟家里断绝关系，然后去过他自己的日子了。但是问题就是亚裔家庭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小孩他也不会出走，这个家庭关系在表面上还是继续存在，但是他就像一根刺一样啊，他就永远浮现在那里，然后时时刻刻的会出来扎一下。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电影里面就表现的就特别的到位，对吧？就是表面上他们都可以正常的这个交流啊，然后正常的交往，完成家里面的各种责任，但是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然后马上整个家庭的气氛就一下子僵了起来。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来自于他导演对自己家里面的一些观察吧，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可能不仅仅是亚裔，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华裔家庭特点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可能选择了这么一个性取向来作为就是母女之间的一个核心的矛盾。当然如果是在其他的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可能就不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东西来作为它的核心矛盾。
我觉得代际矛盾家庭里面这个矛盾很有意思，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其实 Evelyn 算是默认了孩子的性取向，然后也对这个他女儿的这个伴侣也算和善，但是他最在意的是祖孙三代三世同堂的时候不要把这层窗户纸戳破，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老爷，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是他焦虑的核心。他一直在跟自己女儿说，哎呀，你老爷受不了这个事情，受不了这个打击，所谓的打击。
我来回应一下各位老师讲到的几个点啊，焦老师刚才说到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把这个母女矛盾的核心设置为女儿的性取向，这个当然是我的猜测哈，这当然也是对你们刚才说的一个补充了，就是你看这个几部就是以亚裔阵容为主的这个电影嘛，就我刚才开头的时候已经提到的，他们已经把各种冲突演得差不多了。这得有一个新的呗，你看就是之前那个喜福会里面它是涉及到比如说女儿她到底是跟白人结婚对吧，还是跟亚裔男性结婚，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母亲介不介意，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在里边，再拍就是有点陈词滥调的感觉了。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 LGBT 这些话题也是近年来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他要出新嘛，你老写这种代际冲突，然后老说这个加白人加亚裔的这种就又陷入老套了吧，我是有这样一个猜测哈。应该那个 Crazy Rich Asian 他是妈妈好像介意这个女生是不是太美国化了是吧，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些都拍的差不多了，你看嘛，这种冲突还能冲突什么。还有就尤老师也提到了嘛，就说这个什么内卷啊对吧，就是这个移民家庭内部的压力，然后怎么转接到孩子，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就想补充一点嘛，这个尤老师说的这个确实这个新移民里面确实有很多都是超高选择的，都是高学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这个亚裔内部的多元化，然后他的这个阶级分化， 主要是因为我导师嘛，就赵小健老师，他是有一本书是讲到了这种非法移民，比如说华裔内部大家都很多人都想到这种很模范的这一群人，但是其实哎，这些人的生活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在这个移民网络当中都是这些非法移民在提供很多的这个服务和资源。比如说讲到，我记得他讲到这个，比如说洛杉矶你看上去一个很大的一个 house 里面可能住了十几个非法移民，就像北京我们以前吐槽北京什么蚁居嘛，那个什么反正就房间已经不大了，还得隔很多个给这些非法移民居住。这群人他们对孩子的期望也只能一方面是想办法让自己的身份合法化嘛，一方面他们有了下一代那也没有什么出路啊，除了靠小孩读书对吧。
你们怎么看待关继威表演的这个丈夫的形象，他算是一个男性的刻板印象吗还是一个突破呢？
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就像一个怎么说插入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按我的这个主线来看下去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样的这个形象，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突破，还是有点唯唯诺诺的拿不了主意的，有点那种感觉在里面，没有什么个性。所以这个不就是又和那个洗衣店洗衣工这种感觉还是就是这种东西在那里不是特别的好，受到排斥嘛，也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其他的就业机会，所以被挤到这样一个洗衣房。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gender 的 dimension， 就是说男性，因为当时主要还是男性嘛哈，这个叫 feminization， 就是男性从事的是一些女性的职业，他们俩的这个 femininity masculinity 其实是相互映衬的嘛，只要是跟子女沟通好像还是得母亲出面对吧，这个里面好像父亲对这个女儿的 sexuality 是没有介入的那种感觉哈，没有表态，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个里面到底是想要就觉得这种比较黑化的事情是不是还得女性来做
唱黑脸，
那让母亲来背这个亚裔家长的这个锅，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哈。我有点想回应一下何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说我这个电影现在看了两遍，我第一遍看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第二遍看之后，可能就是前几天看的，我第二遍看，第一遍看我只是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的精巧，然后很有创意，但是第二遍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我真诚的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女性自由意志的电影。我第二遍看觉得它有很强的这种女权主义的主张，而且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种女权主义的主张。而且就是像刚刚徐老师提到，就是说那他里面这个老公啊 women 这个角色怎么设定，他是不是里面应用了一些这种美国刻板印象中这种就是亚裔男性就比较具有这个柔弱的女性特征这样一些东西，肯定是运用了这种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不是很在意说一个白人观众会怎么去看这个老公，对我来说比较关键的是这个 Evelyn 这个女主角她怎么看待她的这个老公，她怎么看她的这个伴侣，我觉得这个是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视角。所以我看完之后，尤其最近第二遍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瞬息全宇宙》其实是一个内核非常非常美国的一个电影，刚刚老师们都提到这一点，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在美国语境中建设的。我们大家可以跟一些比较早的这些讲华裔生活的电影对比的话，像喜宴，喜宴也是说他小孩是性少数群体，但是他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一个非常中式的解决方式，就是他仍然维持这样一个非常中式的家庭关系，那么他水面一片平静，下面波涛汹涌啊，就是表面一定要和和气气的。然后他最后爸爸也是通过各种就是可以说是坑蒙拐骗的手段啊，然后维持了家庭表面的秩序，爸爸得到了一切他想要的，想要继承人也有了啊，家庭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交代了。我其实当时看到之后还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电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90年代的电影，叫过年，就黄建中的过年。
我好喜欢过年。
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讲中式家庭关系的电影，但是它讲的就是中式家庭关系的另外一个层面对吧，李安的中式家庭关系讲的是家里面的这种秩序感，黄建中这个讲的是家里面的这种利益交换。啊，就是你家里面的这种秩序是通过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这种，他说的非常露骨，这种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持的。对，相比之下，其实《瞬息全宇宙》它虽然塑造了很多你粗看上去 他借用了很多这种就是华裔家庭可能会具有的这种家庭矛盾，可能是为了 trigger 一下他的这些华裔家庭的观众。母亲看上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母亲看上去非常的强势，对吧？ Evelyn 非常的强势，很像那种华裔虎妈的形象。但是看到后面，其实看上去很强势的妈妈，她其实是长期被夹在两种叙事中间，而且她整个电影就分成这样三个段落嘛。第一段，她其实妈妈一直是在被一个就是这种叫做 Alphaverse 对吧，这个 Alpha Male 的世界，这个世界对她有两重的这样一个影响，然后他的那个 Alpha 公公就是一直是一个打压的形象，然后他这个 Alpha Women 的就是在那个比较 Alpha Male 版本的他的老公啊，一下子变得看上去非常的果断，然后又很能打，然后似乎又具有一些这种性魅力，然后对他又很温柔啊，那真的是就是两种方法，然后想让他回到或者说承认这种 Alphaverse 的秩序。 Alphaverse 的秩序是什么？就是所有事情都要回到 What it's supposed to be。然后他整个第一个段落一直到他后面，就是他第一次拒绝了阿尔法世界里面的这个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去杀死你的女儿，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完完全全都是被这个阿尔法世界的这个秩序，阿尔法世界的叙事所控制的。阿尔法世界告诉他说，你的女儿是这个世界的秩序的破坏者，我们注意到他在 build up something， 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它一定是坏的，它一定是要破坏我们现在世界的大好局面，所以你要去杀死他。然后他到这个时候为止，他第一次拒绝了这种就是 Alphaverse 对他的要求，然后他接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电影的第二个部分，完完全全是这个 Evelyn 跟他女儿的这样一个世界之间的一个两个人之间的 battle，对吧？如果在我们某一个叙事里面，那会觉得 OK， 那他既然拒绝了他的这个父权的那一面对他的要求，那他就应该去符合或者是答应他的孩子对他的要求，然后这样是非常符合我们想象中一个完美妈妈的形象，对吧？你女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女儿想死你就让她去死，你不要拦着她啊。女儿觉得 nothing matters， 你就跟她一样承认 nothing matters， 对吧？这个是他第二段整个的一个叙事，就是他妈妈的这个感受，然后他妈妈作为一个女性的共情者，她能够感受到她女儿的一切的东西。但是在最后一刻，就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那个结局，说啊，为什么又是爱拯救世界啊？为什么最后又是一定要搞这个俗套的这一套？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爱拯救世界很扯淡，但是我看到第二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爱拯救世界的故事，它其实它是她这个妈妈，她这个 Evelyn， 她作为一个亚裔社会生长起来的中年女性，她抵制住了这两种叙事的夹击啊，他既没有被父权的那个叙事带走，也没有被女儿的那个叙事带走，他做出的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这个自由选择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计较说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逻辑，或者他做出了是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是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的内核。所以我自己第二遍看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就是可能我觉得很多观众看了之后不喜欢，是因为很多观众自觉的带入了这种就是女儿的视角啊，然后想起了自己压抑的这个亚裔的家庭关系。但是我可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能够理解一个中年女性处境的年纪，所以我第二遍看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关于女性自由意志的故事。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人本主义的视角，就是到最后咱们不要听别人期待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别人期待他在家庭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听他自己想要什么，他自己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特别同意这一点，而且我觉得是在 Evelyn 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其实他也表现出一个最切实可感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宇宙当中游走，去吸收不同的经验，就是他也是体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然后到了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可以在不同的这个 universe 里面去抽取他的技能，比如说打架的技能，比如说这个炒菜的技能，对，但他到最后是服务于他的现实生活，而且是服务于他当下的矛盾。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变革的出现并不是那种就是激烈式的，你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庸常的现实生活当中去面对现实生活。但是这个时候他唯一改变的是 Evelyn， 他做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 属于自己自由意志的一个选择。他可能还会继续去开这个洗衣店，去面对这个家庭，去处理琐碎的家庭关系，但是和影片开始时候的那种迷茫不同，到最后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这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叙事，也是确实就像刚才焦老师所说，它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女性主义的内核。
可能就是我们可能要对比某一些这些年很流行的，就是一说到女性主义，然后就会给你展现一个 alpha female 故事的那些电影。
大女主。
对，这个女性主义的主张，我觉得焦老师用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电影他主要其实他是在提供一种思路，就是一种主张。但是我的这个 critique 就是主要就怪我先看了他的那个采访，他说他要讲一个普通女性，怎么最后把这个普通女性又变成了一个不普通的，借助这个多重宇宙获得各种能力。当然我们不是拍纪录片对吧，可能当时我自己心里面想的那种是特别写实的这种东西，
心理预期不一样。
对，心理预期不一样，但是他这个主张肯定还是很鲜明的。
奶奶心这块我刚刚焦焦老师已经说了嘛，就这个的确是我觉得他本身用洗衣店可能也是想突出他这个男性的这个柔弱气质，因为最初美国人允许亚裔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华裔去做洗衣店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刻板印象的认为亚裔男性就是适合做这种女性的工作的。这个事情最初亚裔做这个洗衣店的很重要原因，一开始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突然开始流行有这种硬领的领子，就他们也不是衬衫，就只是一个领夹，然后这个领夹呢又非常费力，就是你要用机器洗的话洗不干净，用手洗的话正好，如果是真的女性去洗的话呢她力气是不够的，但是你要叫他们这些美国的那些纯爷们儿去做这个事儿呢他们也是不干的。最后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契合点，就是亚裔的男性在他们看来像女性一样柔弱，但是力气还不小。然后后来又是因为你亚裔男性去做了这么一个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期待的这么一个非常这个细分的一个行业领域，导致的结果就是你反而被这个行业给定义了，大家觉得诶你就是一个适合做这个类型的很柔弱的女性。所以我怀疑他选择这个行业是不是部分考虑到了这个男主角的定位的需求。
有可能，可能因为关系威严所以就设置成这样了，而换成成龙演可能就是一个司机。
有可能。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这个设计的是女性的这个是这个 lesbian。没有设置是一个男孩子这样的一个同性的这样的，其实也是可以思考一下的东西，因为毕竟像我关注排华时期嘛，这个 Madeline 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提到其实亚裔内部他们不想去谈排华时期，不是这个刻板印象就是说华人社区就是一个单身汉社区嘛，但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其实你想一想，在这么长期的时间，即使这些人有跨国家庭，很多时候妻子是不在身边的，
对，
所以这个他们这种男性之间这种 homosexual 的这种 interaction 或者这种homo social space 这种、
right.
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们就不敢写，我们是不是怕我们已经非常非常被污点化的或者妖魔化的这个社区、就再加上一层这样的污点。
这也是我另外一个想对亚裔研究吐槽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在美国觉得自己做亚裔研究遇到了瓶颈的或天花板的问题。就亚裔研究它虽然天天说我们要反 model minority， 我们要反 stereotype， 但是你做的研究发现他们其实亚裔研究的内部的这种看不见的红线和禁区是非常多的。
尤老师和何老师刚刚说的这个给我造成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所谓的 model minority， 就是这个模范少数族裔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虚假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我们经常从各种理论上去批判它啊，而且包括从政治上大家也知道，就是造出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背后有很多这种政治性的意图。但是好像根据两位老师的描述，美国亚裔研究界对于这个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迷思啊，破除的还不是特别彻底，就是一方面有很多理论上的批判，但是一方面好像又有点依赖于这样一种印象，
爱恨交织吧，我觉得是。 我觉得亚裔研究和非裔研究一个很不一样的历史背景是，非裔研究无论多么批判美国的制度，但是非裔不认为自己是外来者。包括你看非裔的文学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会说美国是一个房子，而这个房子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兄弟是在厨房里被养大的，那这个在厨房里被养大的就是黑人，但是这个黑人还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那华人包括整个亚裔的这个大群体，他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总觉得自己是后来者，这个房子在建好的时候并没有他的份儿。所以我觉得探讨亚裔研究包括亚裔美国史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漫画，就是在美国内战之后的这个Uncle Sam's Thanksgiving Dinner， 就是在这个感恩节这个大桌子周围坐了各个族裔，然后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一个梳着清朝辫子的华人家庭。他当时是美国官方有这样一个设想，包括就是废除了奴隶制之后，林肯所谓自由的新生里面要包括华人，但是这个设想很快就被否定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亚裔研究直到现在都在解决的一个历史焦虑、现实焦虑。
如今的移民和之前几代移民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就是之前几代移民他们是到了美国以后，他们会被迫经过这么一个同化的过程。那同化的时候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过去的这些文化传统啊、习俗啊、语言啊，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美国人。然后这在19世纪或20世纪大部分时间，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因为你要跟你的母国保持很紧密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那你这时候你可能是自觉不自觉的，你身上这些从母国带来的这些传统就会逐渐丢失掉，那可能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可能丢失就更多了。但等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新一波全球化的时候，情况就很不一样。比如说通讯变得非常发达，那你要跟母国保持联系就变得更加容易，然后交通设备也更加发达。过去你要坐船从中国去美国，穿越整个太平洋好几个月，那现在坐飞机就大半天的事情。那通讯交通然后都变得更加发达以后，大家也更乐意和自己的母国保持更多联系。同时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他们也不是像过去一样要求你要同化成他们一份子，他会说你融入就好了，但是你不需要同化。他们对于什么是美国人的概念，什么是欧洲人，什么是英国人的概念，也比过去要宽容的多。那就会从过去所谓的这种大熔炉变成现在所谓的这个沙拉盘。那现在问题对于亚裔尴尬的地方在于，亚裔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被视为所谓的永久的外国人。那在过去即使是同化年代的时候，你都被视为最难同化的这么一撮人。那到了现在的话，这其实对亚裔和亚裔学者在我看来是造成了一定的 trauma。 它造成的这个创伤在于，就是你一直很努力的要证明自己是美国人，自己是值得，自己是配得上，自己这个跟其他族裔一样优秀。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在这个时候你做 transnational 的研究就不像白人学者或者黑人学者那么的松弛，你就会很紧张，你就会担心我谈 transnational 谈的多了，会不会又激起主流社会对我们是永远的外国人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的迷思再浮现出来了。而事实证明主流社会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迷思。从过去这两年这个华裔学者在美国遭受的经历，包括最近这个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听证会的情况，是吧，他这个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亚裔的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它就是根深蒂固，而且就是冥顽不灵的那种。那亚裔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在我看来受到一定自我程度的自我审查，就是我做这个研究会不会让我们融入美国的进程开倒车。
可能亚裔研究者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一方面其实你这样一个教职能够存在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啊，但是你有可能说你所做的这样一些学术创新，你会担心它在政治上给实际上的亚裔群体造成一个负向的后果。
对，
你去论证所谓的跨国性，结果人家美国人看到之后说啊，原来亚裔都是两面人。
但是学者们，我觉得至少我提到的这些学者们，他们的这些东西还是在避免这个同化论的东西。像陈勇老师写的一些东西，就是尤老师说早期这个对华人的同化期待更高，但是其实我们做细致的这个细微的这些当时早期的这些华人历史，我们还是发现有特别特别多的跨国的连结。可能程度形式规模和当代不能比，但这些东西是切不断的呀。
何老师刚刚说的可以作为咱们今天收束的一个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白人女性和华人女性共同受到的一些，就是包括男权社会啊，或者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期待，然后他们对这个整个权力结构的一个回应。这我觉得也是瞬息全宇宙这个电影能够在美国主流院线和主流的电影观众里面得到好评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确实虽然它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像咱们刚才提到是非常宏大的亚裔的美国史，但它最终聚焦到了一个个体的女性，然后她在家庭当中她在代际之间的一个挣扎，她对于其他生活可能性的一个期待，还有她到最后如何与自己不那么如意的生活和解，然后继续的靠着自己自由意志走出新的未来，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可能本身就是当代观众和当代的普通人所要面临的一个日常的课题，这可能也是瞬息全宇宙获奖的原因。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析的这些，不管是关于当代还是关于历史中的这样一些亚裔的这样一些生活的经验。所以虽然是从亚裔开始，但是最后确实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对于这个亚裔研究的分享和吐槽。那我想我们最后跟我们的这个听众们一起说一下拜拜。拜拜
拜拜，谢谢。
Still borderless, you could still access your free if you just look up at it.